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 FM98.9 AM1150专家论坛栏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重量级嘉宾，他是马里兰州众议员伍超博士。非常有幸在西雅图 AI 峰会当中认识他，他在公共服务领域深耕多年，为当地的社区，尤其是少数族裔群体积极发声，推动各类有益的法案和改革。首先，我想来介绍一下伍超博士，他是马里兰州众议员第9A区议员，代表2个县。此前呢，他曾因2018年至2022年担任 Howard County 的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且在2020年的12月份成为该委员会历史上首位当选主席的亚裔美国人。2021年，他当选为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协会的理事。伍博士拥有跨行、跨专业的多重背景哈，我知道您在数学、科学、计算机、还有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安全等等，甚至房地产行业都有一些非常丰富的专业和知识。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获得马里兰大学的帕克分校的计算机博士，还在2003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电气与计算机的工程硕士，并且在2001年获得中科大的学士学位。非常高兴伍超博士能够来到我们的专家论坛，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谢谢主持人邀请，谢谢你，我是马里兰州的伍超。
我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年我们西雅图的这个 AI 前沿峰会当中见到您。那么我看到您的背景都是与工科和计算机相关，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好奇，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会对众议员这样一个政治职位感兴趣，是怎么走上这个政治道路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走上这条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就是我当时也没从来没想到我会做一个那个我的 future career 是一个 politician， 但是必然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我觉得当你关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想想你要改变这个现状，改变这个现状有多种可能性。你首先你要参与，接着你要发声，接着你要联合人来改变这个事情。你可以说，如果说你 school 对学校的系统不满，你可以通过 PTA 反映，最终可以通过 school board 反映。当然，如果你自己成为 school board member， 你可以有更切实的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公共选举成功啊，并且做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慢慢的，当你发现你在不同的位置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2022年就参加了这个马里兰州众议员的选举，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就走上了这条办这个兼职的一个议员的角色。
吴老师，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华人呢普遍认为华人比较内敛，不善于表达，所以他们往往不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你认为你认同这种看法吗？或者说，你觉得我们在华人在这个文化上面需要哪些被理解或者是能够自我突破的地方？
我觉得要相信自己。我这几天恰好有一个问题，有人问我说，你怎么跟美国群众选民打交道的？我说，只要你把自己当成美国人，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你相信你的想法对社区有好处，在公共政策还有公共关系所有其他的任何事情上，你想的不只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你要是想着整个社区整个社会的更大的公众利益的时候，我想你就不用担心说可能你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你有语言的差异，或者有其他的差异，或者你只是个工科生。我觉得当你能很好的把你的想法表达给大众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公共服务了。有时候只要你有这个心愿其实也不难。我举个例子来说，我经常跟我们这边的群众说，我说其实作为一个亚裔参加社区活动既有好处也不好处。好处就是说你去参加，你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个亚裔，人家一下子能记住你， 是不是？不好的是你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个要义，你仍然从来都是个单独的个体。你看别的族群有各种想法、各种呼吁，但是要义族群就独立于整个社区之外，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很多公共事务，我们是有想法的，我们是有需求的，但是因为我们很少参与，别人听不到我们怎么想的，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的诉求，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要愿意更多的参与，只要每个人参加一点点，其实这些 public policy maker 他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需求，从而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我们的需求。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就是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是少数族裔，可能我们的发声常常不被听到；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正因为我们是少数族裔，我们才更加独特，别人才会更加关注到我们。在人群当中都是白色的面孔，然后有一副黄色的面孔，可能我们的声音如果足够大，一定会迎来公众的这个认可，对吧？
对吧？
那么您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在马里兰州众议院当中主要的一些职责和任务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可能对这方面的具体职责并不了解。
是的，州众议员在我们马里兰叫的 delegate， 在 Washington 叫 representative， 在其他的州有可能叫 representative， 有的州也叫 delegate， 就是叫众议员。众议员就是立法，立法英文就是 legislation，legislation 就干啥呢？就是基本说，只要不是政府能处理的，就需要立法来处理。举个例子来说，在很多州，你在高速上设一个，这个 traffic camera 或者 speeding camera 是吧？就是这并不是政府人设，这一般的州都是要通过法律来确定说你在哪里设一个 speeding camera， 你这个 speeding camera 之间的间距有多少，是吧？这是需要立法的，你这个 speeding limit 是多少都是有立法的。我举个例子，这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是吧？对我 state level 在州级的 legislator 一般的有两种立法，他们要做，第一个就是你的立法管整个州的，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叫 local bill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管理当地的，比如我从 Howard County、 Montgomery County 出来的，我出了一个 bill， 可能就这个法案可能只管我们这两个 county 的，叫 local bill， 另外一个叫 statewide bill， 这些 bill 就管理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自己在一个 committee 叫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这个 committee 干什么呢？名字比较拗口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它就管tax 就税收 ，education 教育，election 选举，还有我们马里兰州一个叫 gaming， 也就是 gambling， 就是这个赌场，管赌场的，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批准一个新的赌场，就是赌场我们要给它设定多大的税率，这些相关的事情。
哇，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听您说，最开始您感到对政治好奇，是因为对于教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可能对马里兰州的这个教育制度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么促使您能够加入到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事业当中去。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尤其是教育方面的，促使您走上这条路的吗？因为我想很多听众可能也都对目前美国或者是本州一些现有的政策不满意，比如说西部有很左的一些问题，对吧？包括公立学校教授孩子们一些关于过于偏激的内容，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很少有华人能够站出来勇敢的发声。您可以跟我们讲讲您当时的经历吗？
我出来选的时候，其实我孩子才刚上学，所以我对这个公立学校呢，也没有说太多的认识，因为很多事情你只有参与人才了解，是吧？但是我知道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 county 其实亚裔也不少，将近有20%的亚裔，包括华人呐、韩裔的呀、印度裔的呀，还有其他各种西裔的，是吧？就是 minority group 其实比较多，但是我们在 school board 上基本就是很没有华人出现过，是吧？没有亚裔人，我就想，我们的孩子一天到晚，我们强调教育，但是我们在教育的 policy 上，从没有一个像我们这种背景出身的人，所以我想我就要改变一下，是吧？当选举的机会来临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参加选举呢？作为一个decision maker，righ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我知道，当然美国最近的教育大家也知道，其实美国现在处于一个 有时候叫做文化革命当中，是吧？就是左派右派斗得不可开交。在教育方面，既有 equity 的，也有 equality 的，也有 excellence， 是吧？这所有的东西都在激烈的辩论着。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对，不管是对哪方面不满，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少在这个 discussion 中 lead the discussion， 是吧？我们需要 participate and lead the discussion， provide our perspective。就是我们自己有很多想法，尤其像我这一代人，或者我自己作为一个工科生，通过高考成长出来的，是吧？对这个教育的想法肯定跟美国社会的很不一样。我而且在新加坡留过学，我觉得又在美国读过书，是吧？对三种教育制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也知道各种教育的优缺点。我觉得经常讨论的时候，我就想一想，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有些教育政策或者教育这个内容对我们会有什么的影响？我们会怎么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就我们下一代他们会怎么想呢？是吧？这两个事情我经常会结合起来看，说一个方面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的道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孩子将会有自己的人生，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公立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起到一个什么角色？作为自己或者作为一个 school board member， 这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
所以很多听众就又有一个疑问，我来代表他们问他，是说那么成为众议员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选举流程？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想法，但是呢总是担心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不公平不透明，或者自己能不能选上，或者说自己的背景是不是符合要求，您可以跟我们
讲。我觉得都是想太多了，这个都绝对都是想太多了，是吧？一般的只要是公民就可以参选，就是你这样去投票一样，只有公民才来投票，是吧？只要是公民基本就可以参选。一般的州可能说你要在这个州住一年以上才能选这个众议员，或者 school board member 也是一样，你首先我觉得大部分州应该都是你必须是公民，接着都没有居住的要求，基本非常简单，就是说你发一个 candidacy to run for public office， 这一般的都没问题。但是对职业的要求就可能有些改变，有的比如说如果你在联邦政府工作，你就一般的不能 run partisan 的 election， 就是说你不能以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无党派来选举。接着另外一方面，你的工作非常要 flexible， 因为大部分州的这些议员都是兼职的。我知道加州是全职，但很多其他的州是兼职，像我们州都是兼职的。像我们议员每年有90天的 legislative session，所以你就这90天你的 work 你可能就要 become part time， 是吧？或者你要 overcome a lot of challenges to make it working，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说比较 flexible on your schedule， 是吧？尤其如果你做一个 team member 或者 key team members， 但是所有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克服。你这样的想，我们的 legislator 背景非常多，是吧？但是第一代人在 state level 的非常少，整个美国我们第一代华人选上这个州的议员的也就只有四个人，所以是非常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就肯定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大家对竞选有想法，我很愿意帮忙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在我们 Howard County Maryland， 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自从我2018年选上 school board member 之后，我们2020年又有一个选上了，2022年又有一个选上了，所以就是我们连续都有第一代华人选上这个 public office， 而且都是第一代华人，都是工科的 PhD， 所以你想想，我们还是有一套经验的。
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而且有您的这个前车之鉴，后面的人也会纷纷效仿，给我们华人开创了一个榜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那很多人想知道说成为这个众议员有什么样的福利吗？或者说你们这九十天就是纯义务的吗？会不会有一些收益？那也会影响，因为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吗？
会影响到自己工资。首先我们议员是有工资的，我们一年有5万多块钱的工资。所以这就是福利，是吧？我觉得另外最主要的福利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你的工作立法带来政策上的影响，是吧？可以给州的居民啊社会啊让它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个最主要的目的吧。对个人自己来说肯定是没有好处的，这么说。
对
我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让你的议员，一般的你都不能在州政府相关的地方工作，你像所以你就很多，如果你本来是州政府的雇员，你就不能在那工作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你就不能为联邦政府工作了。所以 这个就降低了你的就业的机会，而且因为你这个 part time job， 所以你就很多地方可能公司不愿意要你了，是不是？这肯定是一个劣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说，you feel really proud of yourself, right? Make an impact for the bigger community.
对对，所以其实五万多在东西海岸来讲并不多的一个费用，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啊，对于社会的一个影响力是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啊，可不能不是
对，是的，
这一部分。
那绝对是的，对，绝对是的。就是说，大家有时觉得 legislator 不在法案怎么这么奇怪，或者很不支持，是吧？非常反对。但是每个法案背后都是有人支持的，这才是为什么有这个法案，是有利益群体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所以希望你们出一个立法来支持，是吧？你可能觉得从你的角度，这个法案可能放荡走板。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每个法案之后都是有相关的群体说需要这个法案。如果说你对这个法案不满，是吧？如果你有 legislator 来说对这个法案也有意见，这种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就小。我举个例子来说，大家看到现在在美国很多州是吧，反对那新移民买房子买地是吧？这种法案你想想，这一方面跟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政治情况有关，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有一部分有仇华的情绪在那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很少看到这样的法律在兰州通过，是不是？你不会在马里兰通过，不会在 Washington， 不会在 California 通过。我觉得这应该跟他们的 legislator 的这个组成相关，是吧？像我们，我觉得整体说，就像我们州所有的 minority legislator 都是从民主党过来的，像共和党的议员全部都是白人，是吧？这个我觉得，当你有你自己的声音在这个 legislature body 的时候，你这个立法的时候，他就会考虑你的 colleague 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考虑他们的想法的？
对，所以成为一个 leader 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 follower，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种发声权，否则永远是要跟在主流的背后。
对，这个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一直都说能力比我强，是吧？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说，很多能力强的人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
对，
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你有这个平台了，你之前的能力就可以放大，你可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所以您上一次来到西雅图也探讨了一些关于 AI 的一些看法，那么您现在如何看待 AI 对于这个整个教育行业的影响？因为我感觉到您对这个教育行业有极大的这个关注的热情。
是的，是的。AI 肯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很多变化现在还没那么看得到，是吧？我觉得就像 尤其从我这种背景出来，我们小时候你要会背个东西是吧，就觉得非常厉害。你想想现在 AI 是吧，你不需要背东西了，随便一查就那个了，就找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像有 Google Search 之后，你以前需要阅读很多东西，看很多东西要记住，现在都这个需求就变化了。所以来说，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的改变，就是说你怎么发挥 motivate your students to learn something new。Right, and 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机械记忆的、对没有 creative 的这些东西来说 ，AI 都可以帮助你，是吧？这个整个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我其实都不太清楚说这个对教育来什么有什么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绝对存在的。就是说学校系统怎么适应这个影响？我有时想说最大的影响就是说让学生 motivated to learn， 这是影响所有最终变化的结果。不管他学什么，学做一个艺术，学做一个手工，学做一个学徒或者什么呢，就是他有 motivation to excel， 这是最关键的。不管他学什么，不一定是数学，不一定是语文什么的，只要他有成功的愿望，有这个 motivation to succeed，我觉得就是最重要，学校最应该教会他们的，还有怎么跟人打交道啊，怎么 how to be yourself, how to be a leader, these two parts never get separated. And 另外一个我想最大的影响当然是我觉得 AI 对这个 employment 的影响，这个是非常担心的。大家也知道现在 technology 方面 AI 方面是吧 layoff 非常多，一个方面可能是用这个Market saturated， 第二个的确很多 AI， 以前我们需要人做的工作 AI 可以做，所以这个 AI agent 相会比以前更 advanced 是吧，这 large language model， 还有将来的 robot 也会比现在更智能，那些比较 repetitive job 是吧，不管是 hamburger 或者cherry picking 或者就这些 field work， 很多机器人都可以做，我自己就在做一部分创意的努力，就是说做一个 home surface robot。 我想这些东西就是说将来的确可以替代很多现在需要人做的事情，那这时候人如果没有了工作，对整个社会的一个 psychology 一个 culture 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从政策的角度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 AI 的迅速发展也让很多人这个担忧 AI ethics 的问题，包括一些数据安全。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数据都是曝光在 AI 的掌控之下的，包括这个 transparency 的问题，包括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透明化和制度性的问题。所以您作为这个立法方面的专业人士，我想你们之所以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在这个立法的众议员当中，可能就是希望你们的背景能够在立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作用。比如说您是计算机方面的 PhD， 那么在这种 AI 相关的立法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提出很多更有宝贵性的一些意见，更有专业性的一些意见。那么你们马里兰州目前在立法部门如何这个管控 AI 的发展呢？
我们有很多讨论是吧，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讨论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经常称为叫做high impact area， 就是说因为否则的话 AI 现在就是无处不在是吧。我经常说你开个门可能就有个 AI， 因为它有可能有个感应器是吧，这个感应器有个算法就是 AI 的算法是吧。你用浅层次的说可能是个 machine learning， 你用比较 general 的就是一个 AI 的算法是吧，来通过各种 sensor 来说有没有人进来是不是，这就是无处不在，这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想个很好的办法说该怎么办是吧，所以我们就想从 high impact area，
对，
就是说比如说
健康领域，
健康这个能源是吧，这些交通，这些 employment， 就是说 hiring decision， 这些比较非常 critical area。我们说在 AI 的这个 transparency， 就像是 transparency and bias， many other issues， right？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accountability， 如果 AI 通过 AI 做了一个 decision， who is accountable for that decision 是吧，你不能说这所有的过程都是 AI 做的，所以我只是一个执行者，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联邦政府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就像最近这个众议院参议院讨论 AI 相关的立法，当然他说要出一个 10 years 那个 pause period， 就是 state 不能有立法是吧，当然这个 bill 最终被 Senate 那方99-1给 kill 掉了， 但是我们当时都非常担心，我说这个东西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从联邦政府的角度的确需要有个应该有个立法，但是如果他们迟迟因为 division 来说，因为他们的这个 partisanship 或者 division they never come out with some legislation, so from state level we should do something, provide some I think just a framework for the federal legislation, 是吧，就是我们从州级来说我们做一些有些立法之后，你从联邦政府是可以借鉴我们州的立法，将来当州联邦政府就是说条件成熟了，或者他们能 reach a consensus 有立法的时候，很多州的立法都可以作为他们的参考，但是什么都不做肯定是不对的。
对，我想您刚刚谈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追溯权是谁，那追溯权我想一定是人，因为这个决策虽然是 AI 做出来的，但是人应该起到很好的监督和管理作用。那么您刚刚谈到99:1是指有99个人反对，只有一个人同意，
有99个人反对说联邦应该就是说也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有个法律在联邦政府最近刚讨论的，就是说他禁止州一层的立法 regulate AI, 所以接着就是说这个 bill 在 house 那边是通过了的，这个要求就是在 senator 那边被推翻了，就是99个 senator 说不应该出这样的禁令，而是 state 有权来 regulate AI。 对，
哇，所以说在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其实也会面临到各个不同部门的一些挑战哈。那
是的
说到您之前在公立学校还担任过 board member, 其实在这个华人群体当中好像很少有，虽然华人的学生很多，在包括在西部这边西雅图这边可能华人的学生在公立学校的比例可以占到1/3，但是真正就像您谈到做到 board member 的华人家长或者是却很少。那么您觉得马里兰州可能作为东部相对比较传统一些的州，在这个教育政策方面跟西部有哪些不同，那么是不是对华裔学生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影响呢？因为您做了这个 board member 之后。
我觉得这么说吧，像 Washington 那边很多政策我真的不支持，或者我就不明白怎么能出这种政策 是吧，或者你们大家这么反对为什么没有一个力量出来说把这个改变，所以这个东西
这边的家长主要负责吐槽，每天都在吐槽，但是还没有人站起来做 board member。
是的，我觉得自从我 run school board member 接着成功选举之后，我觉得改变了社区的很多力量。以前有些家长孩子有什么问题，可能说忍一忍是吧？这个经常是忍一忍是吧？这个老师要是老师给你穿小鞋怎么办？要是学校给你穿小鞋怎么办是吧？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上任的第一年 school board member 上任第一年，有个孩子就跟我反映说他的学校被控抄袭了。其实这个 case 呢很简单，就是考试的时候啊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是吧，就放在前面，接着不小心有别人给他发了个 message, 他就想了嘛是吧，他就看了一眼，接着老师就说他抄袭。那我就说这个明显不是抄袭嘛是吧，既没有抄袭的意图也没有抄袭，这个不能算抄袭，他可能是违规了但不是欺挺是吧。我就带着学生就跟学校教授跟这个 superintendent 教授，最后这个 case 当然说的确是没有抄袭是吧，也没有给他判定没有特大的影响，但是对学生来说他一个星期睡不着觉是不是，他就说哎呦这怎么办，这好严重，高中生嘛是吧，这考不上好大学是不是，觉得那个前途没了。那当时我觉得哇，就这么严重是吧？我们可能觉得说好像也没事儿是吧？但是对小孩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就我就通过这个事情，我就问旗下的，就说你有没有这个数据说，有哪些学生被气的，被 accused cheating, 你给我数据看看 by school 是吧？其实我就一发现哇，有几个学校的，其实有些 cheating 就是亚裔被 accused cheating 的比例非常高。之后我就跟他们开会啊了解啊，我说你这个你看很多事情实际上并不是 cheating, 但是你们就是 accuse 学生 cheating, 你们没有做 hard work to really prevent that, 是吧，我就是让你要通过比如说给讲的人考试的时候让所有的学生这个手机都放在前面一个框子里是不是，他预期不到这个既免除了这种嫌疑，也让学生也轻松一点是吧，就是通过各种有时候可能就是老师没怎么注意，所以通过这个时候 我就是我上任的第一年就碰到至少四例这样的情况，是吧？而且都是亚裔学生，华人家长，是吧？他们说以前可能这种事情就忍一忍，是吧？那算了。之后，那我说你这不能忍，我基本每个事情我都给学校教授，我说我了解一下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cheating？之后我就要求学校做一些改变，比如考试的时候这个考场布置啊，或者什么样什么样。但我觉得过了一年之后，我再也没听到家长向我抱怨说孩子被学校出的 cheating。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因为我了解这个事情，接着我通过我的了解，接着努力让学校改变了他的这个 operating， 是吧？就是考试的一个 exam taking 的 environment， 使得学生避免了很多这种误解啊或者压力。这就是说，你有一个 board member 从你的 community 出来，你可以 reach out， 最终对你这个整个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我就通过我的这个之后，很多家长在学校有事情的时候，他让你 speak out， 是吧？因为他如果 speak out， 我觉得是 reasonable 的，我就会给学校教授跟这 superintendent 说这个事情，他们反映的很在理，是吧？你需要改变一下，你学校应该解决。慢慢的，家长看到他的反应起了作用之后啊，他也觉得说。Empowered to speak up， 是吧？他 run fight for their voice， 我觉得这都是很就是个相互促进的一个方面吧。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是吧？其实很多人都有随便的同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也不出来说，别人不出来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觉得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不管你是说你的声音多么微小，但是站出来之后，这声音就会慢慢变大，是吧？最终可能帮问题解决掉，也可能没解决掉，但是这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是等着来的，需要我们自己带头来改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通过听您的讲述，我感觉到你的心中就是完全就是非常有力量，不太会受周围世界的这种影响。但是很多我们的亚裔可能比较在从小到大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会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会被怕被 judge， 让别人觉得说，哦，你自己都不是主流人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能够站上台呢？但是其实，可能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会太在意我们的英文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非常的 authentic， 对吧？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只要，对吧，自己的这个角色能够清晰即可。所以很多亚裔社区现在也越来越壮大，去年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统计又有13万8千人都移民到美国。现在亚裔在这个美国社会的这个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当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会不会越来越大我们还不知道，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有更多像您这样的一代或者是甚至很多二代的亚裔群体能够站出来。其实我们一代可能面临着一些文化差异的问题，但是二代其实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这边
这点我想再打断一下主持人哈，我觉得说大家都很多人都这样的想，是吧？说我们这一代语言有问题，文化也不了解，所以我们期待着我们下一代来改变这个情况。但是大家觉得改变了没有？
没有，
没有，对不对？所以因为其实华人来美国也不少。 有100多年了，是吧？150年，100年，将近200，最老的那里都有200多年了，是吧？但是并没有改变，为什么呀？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你等待着会改变，而且我们自己不做出努力，接着期待我们孩子来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是吧？改变从我们自己做起，你自己想孩子有 leadership， 你自己没有 leadership， 你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公平吗？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想，我们自己要努力改变这个社会，才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改变。我们不能期待着说啊，我们好好，我们就闷声发大财，或者闷头不说，是吧？忍着，接着期待着我们孩子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并没有。这现实数据告诉我们，华人二代、三代、四代参与政治社会变革的也非常之少。
非常少，对，因为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他们可能看到我们大部分父母都在做数学题、卷 coding， 所以说孩子普遍我发现西雅图这边的二代很多也依然是做这种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可能不太会受就是政治的影响，所以其实亚裔的声音就是越来越微小。所以您觉得就是我们如何鼓励亚裔能够参与政治事务？比如说现在一到周末，普遍西部这边不管是西雅图还是硅谷，然后孩子们就去卷计算机了，然后我会看到很多其他族裔的，比如说韩国人或者是印度人，他们会去学习一些 public speaking 啊，学习一些模拟法庭啊，模拟法庭的一些实操，但是亚裔参与到这方面的就很少，可能主要就是特别擅长于做数学题，当然这也是很好的，只是说由此而见，我们整个亚裔群体所倾向的这个一个学科方向就是偏理科的，那么对于政治啊，对于公共事务啊，可能参与的比较少。您觉得应该如何鼓励他们呢？
我觉得鼓励有两方面，第一个其实所有的华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 leadership， 是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但 leadership 怎么来的呢？并不是你去上课来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家长有时候有个迷思，就是我让孩子去上 summer 的一个 summer camp， 有这个 summer camp 就关于 leadership， 这种我觉得一般的很难说真正的 leadership 是你做通过做事情来影响别人，接着就别人 follow 你，这就是自然的 leadership。你不需要说我上了一个 summer camp 的 leadership， 我就 leadership， 那 you will never have that， 是吧？就是如果带领自己孩子做一些社工 volunteer， 参加各种社区的活动，这种 leadership 就出来了，孩子愿意跟人打交道，跟人交流，是吧？这就是 leadership。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也应该意识到，现在 computer science 其实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找工作了，是吧？因为有点 oversaturated。那就是说，对我们下一代来说，尤其对年轻的家长来说，我们的孩子的出路是什么？其实让他要比较 diversified 的这种 skill， 是吧？比较 versatile 的 skill，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硬核的 computer science 编程，现在编程计算机都可以编了，是不是？这东西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想，最终很多job 或者 service job 是跟人打交道的，跟人打交道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宅的人，这种打交道你觉得非常那不是 comfortable， 这对小孩子来说，对他们长大来说都会比较困难。做 volunteer， 做志愿者，既是一个锻炼自己小孩 leadership 的途径，同时也是参与社会事务的一个途径，因为你做 volunteer参加各种不同的社区，你就发现社会原来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不管是有穷人啊，不管是街道比较脏啊，是吧？或者说这个 AI 的 policy 该怎么定呢、啊、这些都需要很多义工的，或者一个 traffic light 应该怎么设置啊，就是很多是有那种 non-profit 的这种commission 啊，或者各种组织来改变这些的。如果说我们有一小小部分人愿意参加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一直就像上次在 AI 西雅图开 AI 峰会之后，我就碰到好多好多年轻的小朋友，他就问我，我就是你就做些 volunteer 是吧？不要一天到晚宅在家里，这个对你的 job 啊，对你的工作其实有好处的，因为你会学会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你在工作中，你不能一直期待着你一直埋头 coding 是吧？你要期待着你还要跟人 communicate， 而且那些人可能对你的工作完全不了解。非常 non-technical person， what can you do， 是吧？当你学会在社会这种义工的环境中跟不同的人交流的时候，你这个英语水平呢，你这个交流水平呢都会提高，你的 leadership 也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
您说到这个关于 coding AI 的问题，现在微软跟 Copilot 当然 Copilot 也是微软下属的子公司，他们共同做了一个新的产品叫 Copilot GitHub， 然后要求所有的员工必须要用 GitHub 来编程，不能自己编程，就是为了提高员工的效率。所以这周他们又宣布要裁员9000人，是吧？所以很多员工也非常紧张，包括谷歌他们也有个工作Gemini 是吧？这个 AI 的工具，他们都强制要求员工用 AI 来编程。所以说，现在 AI 所在这种程序化的工作当中所占据的这个地位越来越大。那么，刚刚您谈到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这种交流能力是 AI 所很难替代的，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对吧？
是的，是的，只要人跟人的交流是需要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非常非常重要，是吧？我最近跟我们一些加州的朋友、创业的人一起聊天，当时我们就讨论一个 business idea， 我就把所有的想法放到一个 Gemini 那边，是吧？接着灯，它就出来一个 business plan， 大家一看啊，这么神奇，那的确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不光影响了 computer science， 影响了 business， 影响了非方方方方方面面，是吧？这个改变会是非常深刻的。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我们在这方面都比较集中在 technology STEM 方向的，对我们这个亚裔整个族群的工作机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说到 AI 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你要使用 AI， 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你能够提出要求。提出你的 prompt， 所以这个要求对基础教育将会越来越重视。比如说以后的这个小学和初中生，他们不管是用英文还是用中文，你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组织能力，才能让 AI 行使你的要求，对吧？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基础教育，我们有哪些方面被忽略的？比如说我感
觉对对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学会，你要知道问怎么问问题，是吧？问什么问题？
对，
这个东西都是既是你的这个 knowledge， 也是你的 experience 相互结合起来的。我觉得在美国这方面，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就是有一个非常 open 的这个 mindset for education， 大家经常不是寻找唯一的答案，而是训练你就是一个思维的能力。怎么从 A 点到 B 点，是吧？怎么的说 find the solution， 而不是为了 get the solution 作为 solution 的一个结果，而是我们说训练学生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训练多了，他就是说碰到一个事情，他知道找相应的 tool， 找相应的 resources 来 help。这是最终的，就是我们找什么来帮忙。最终我觉得通过 AI 的帮忙之后，很多东西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见识肯定比机器少，最终是我们怎么 guide 机器来做 work， 我是这样想的。
对，所以我觉得西部这边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数学呀，包括新加坡著名的新加坡数学，大家都很用心很卷，但是对于阅读 reading 这方面其实涉及的很少，所以亚裔群体普遍面临的就是英文，包括二代哈。英文都普遍弱一些，但是数学的普遍比较好。可能我觉得未来的一个方向是，尤其是在 AI 的影响下， reading 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因为你要提升你的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这个表达能力，才能够给 AI 提出更高更好的这个诉求。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对这个公共事务和立法呀，您谈的这些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我觉得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小在这个家庭当中受到家庭影响的这个环境影响，尤其是西雅图这边，比如说家里面两个人都是搞计算机的工程师，那么孩子普遍将来也会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这样想哈，
你觉得家庭应该起到哪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想，你要怎么 diversify 你的 skill， 是吧？你两个都工程师，为什么第三个还要工程师呢？是，或者说你两个都在政府工作，你孩子你就期望他不在政府工作，是吧？要学会 diversify 你的这个 portfolio， 投资都是这样的，是吧？为什么孩子的教育不需要这样呢？你本来这方面强了，你就不需要。就是说你要让孩子比较一个 diverse interest，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政策的影响比你个人的努力更大。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现在也意识到，比如说是吧，这个 Trump 说要 refocus 所有学生的签证， 影响了这个政策的影响，你再个人的努力在这个政策影响方面会有多大的影响，是吧？你再怎么努力，你再怎么写程序，能改变这个吗？当然最终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但是这个政策的影响对社会整个对自己个人的努力的影响会非常大。我希望大家就是慢一点，在政策上，政策呀，公共政策呀，政治方面多一点点努力，只要我们十个人中每个人出一点点努力，或者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愿意在这方面努力，其他的人愿意出来 support 他，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整个社会的改变会非常大的。
川普为什么改变了他的这个政策？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他今天说了，明天要变，后天又再变一下，对不对？
我在想，是不是他的这个同僚当中有人给他提出这样的建议，认为这些国际学生对美国社会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或者说将来有可能他们也成为美国人，对吧？
这个东西就川普做决定，这个东西非常 spontaneous， 是吧？ You never know。但是我整个来说，移民对美国的贡献非常巨大，是吧？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做 AI 的知道，最近Zuckerberg 雇佣啊，他十个 top AI scientist， 是吧？你看，好像那边所有都是 new immigrants， right？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数据，我没有仔细看一个个看，但是我看了有些报道说，你就想想在最顶尖的 AI 这个非常 competitive area， all the top talents ar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美国是一个非常接受移民的一个国家，因为美国的是一个 country of immigrants，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也要认识到移民对美国的贡献。我觉得现在有些政客呀就是有点仇外，是吧？这种仇外对美国绝对是一个坏事情。
对，包括我看到一个新闻，当然也许是大家的这个一些猜想，说川普要让这个在美国最优秀的这个移民啊，伊隆·马斯克回到他的南非去，因为他的好像是南非的身份，对吧？所以那么他其实在这边帮助很多人就业啊等等，也会造成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可能。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最后又改变他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当然不会了，是吧？但是我就是重新走到我之前说了一个政策的影响，有时候比你个人的努力更大。
像武超博士在最后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个人的未来规划吗？您在这个政治生涯的当中最值得骄傲的，或者是感觉到有成就感的一项成就是什么？对于未来你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个目标和愿景可以跟我们来聊吗？
谢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是吧？有时候叫随遇而安，因为经常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就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想到我一个工科生会 become a politician。 我觉得我最好的是通过我的改变，通过我的努力影响改变了很多我们第一代华人，不过还有其他不止华人，其他少数族裔的影响他们的一个 mindset。 他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改变社会，是吧？就是通过我们的改变可以影响这个整个社会的将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的将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感到非常非常兴奋的，而且通过我的努力，就是还有其他的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出来 run office， 而且能成功的竞选成功。我觉得别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来说，我想使马里兰变得更好了，就是说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在社会上能保证每个族群、每个不同阶层的人嘛，能得到一个舒适的生活。就是其他的我倒没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
谢谢你，太谦虚了。我想您作为华人群体，能够在这样一个主要的都是白人为主的一个主流社会当中担任这样一个众议员的职位，的确是帮助我们少数族裔的这个社会和服务做到了很大的贡献。也非常感谢今天您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做客我们的专家论坛，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有关于政策制定还有这个少数族裔权益以及社会服务方面的信息。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西雅图这边的听众找到一些灵感，为下一代以及我们这一辈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一些视角，激励更多的这个华人朋友参与或者是关注到这个公共的事务当中。谢谢武超博士。
谢谢主持人。好，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